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的内容。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咧，同大家倾一倾嘅节目题目就系世界各地嘅潮流殡葬、哦。听到殡葬嘅两个字咧，希望各位听众唔好即刻熄机走咗先、哦，因为其实咧殡葬事咧真系每个人嘅都会遇到，无论系自己嘅或者系他人嘅，因为呢个系我哋讲人生之中必经生老病死之一个重要嘅环节。每个人都逃不了啊，可能是自己的亲友、亲朋好友在你身边的，或者听人讲的，都会有这件事发生。随着时代的潮流越来越发达，殡葬业呢都有一些新兴的特色潮流的文化在里面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真的没有留意、哦。讲亲殡葬呢，其实人呢都有些忌讳的，就不是很想讲这一样的东西、哦。
是啊，殡葬业一向都被人感觉是神秘、隐蔽和忌讳的行业，因为讲身后事没人喜欢嘛，人都是喜欢听好话，有一种就是避开听一些不好的事，尤其是是过世的事，所以呢自我保护这一点呢都可能令到很多人少去谈这个殡葬的行业或者殡葬文化等等之类。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的变迁，前几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其实很多人都面对着这个死亡、病死啊，因为疫情而死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亲戚都会经历过死亡的。
是啊，我们讲很多的预言一早已经提及，甚至乎有很多的学者呢都很早的时候提醒了人未来会有这个大的疫情。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轮的新冠疫情的洗劫了，很多人在疫情之中丧失了生命，令到很多的家庭可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一员，很多人都经历了伤痛、悲伤、孤独或者是创伤，甚至乎身体也都就算好翻了，经过新冠很多都会罹患了一些慢性病或者的后遗症都在其中啊。
咁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人就好自然谂到会死亡啦。咁死后之后嘅身后事点样处理咧？我哋今日就嚟倾一倾呢方面嘅嘢。
今日我哋将会解释下世界上主流丧葬嘅方法，探索下世界各地唔同嘅丧礼同埋埋葬嘅方式。同埋最近近几年喺世界潮流兴起嘅一啲新嘅潮流嘅殡葬，喺中国大陆之前咧就有一则咁样嘅报道，就系零零后嘅女生啊，女学生。呢位女生做咗啲咩咧？佢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做咗一份专业嘅工作，咁呢份工作就系专业嘅扫墓人啦。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呢个词啊，我哋都系第一次听到嘅。咁乜嘢叫做专业嘅职业扫墓人呢？就系职业咁样去墓地度帮人扫墓啦。佢每日都去咗墓地，去咗成八次，每个月咧收入都有成4000蚊咁多噶。咁喺网上呢一则嘅报章同影片咧报道出嚟之后，就已经引发好多网友嘅关注啦。影片里边着住黑色西装套装嘅好后生嘅年轻女子，就喺墓地嗰度擦下墓碑，鞠躬献花。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4月2日2025年采访了多位提供代客扫墓服务的从业员，也就是刚才提及那位女生的工作了。 嗰度有零零后嘅礼仪人员，亦都有零零后嘅殡葬店嘅老板。咁其中一位礼仪人员呢，亦都系零零后嘅。咁咧，佢咧所在嘅嗰个墓园或者叫陵园啦，就已经有提供免费祭墓扫墓嘅服务。不过鲜花啦同埋祭品咧就需要另外收费噶。佢就讲翻啦，如果喺清明节嘅前后啦，呢一个礼仪人员每日咧都要代客去扫墓十几位嘅逝世者，所以佢一日咧鞠躬咧都要超过成百次咁多噶。而那位20岁嘅殡葬店嘅老板啊，佢咧就需要喺清明节前15日就开始接呢啲嘅代客去扫墓嘅订单啦。佢嘅收费咧主要就系按距离去计算嘅，拜祭嘅用品都会根据客户嘅需要嚟到进行定制噶。讲完呢一则嘅新闻啦，我哋睇翻。在疫情期间和现在疫情的过后，世界各地都发现很多的人士过了身，那么怎样知道呢？从这个墓地和这个殡葬事业的兴起，和殡葬业的那些订单，就知道有多了多少人因为这个疫情期间而过了身的。那么即是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都有。咁随住呢个殡葬嘅需求啦，所以殡葬嘅文化同埋殡葬嘅形式、殡葬嘅服务、成个殡葬嘅礼仪、安葬嘅方式等等等等，喺世界各地咧都系不停咁被重视噶。咁随住越嚟越多人去寻求唔同嘅殡葬同埋葬嘅方式咧。在近几年呢，世界各地都多了一些新兴的潮流的殡葬。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分析一下世界各地的殡葬的风俗和埋葬的方式，丧服和费用又有什么不同。通常呢，宗教礼仪不同，举行的殡葬礼仪式的仪式都不同，不同的宗教历史有不同的生死观，也都有不同的葬礼和埋葬的方式，这些都密切是相关的。正如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一样，礼葬和葬礼和埋葬的方法呢，真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的。咁世界上主流嘅埋葬方式又有啲乜嘢呢？
主要呢有两种嘅，就係火葬同埋土葬啦。喺日本呢 ,99% 以上嘅人呢都选择火葬喎。喺欧洲有啲历史悠久同埋传统嘅国家呢，土葬嘅文化呢依然存在嘅。究其原因呢，与基督教嘅生死观有关。基督教中呢，死亡呢并不是视为生命的结束，人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做出最后的审判，决定是去天堂定是地狱。基于这种生死观呢，一旦遗体火化之后呢，就不可以做最后的判断了。但现在即使基督教某一些教派呢也都会火葬的，但在严格和传统的天主教中呢，土葬呢仍然都是很普遍的。
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上不同寻常的葬礼和埋葬方法有多少呢。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题目，世界各地的潮流笨装。讲开潮流，即是近蟹兴，那才叫潮流的嘛。
哇，笨装都有潮流的，真是怎样潮流法呢？
真是反传统咯，跟以前的截然不同，是一些新派新兴的方法，咁亦都是有人选择，咁所以有人推崇出嚟，所以就被记录咗。咁就是新派潮流的笨装。其实咧唔睇咧，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有一啲咁新兴嘅笨装，对我亦都是第一次听嘅，所以咧亦都分享俾各位听众。原来而家已经有一啲顾名思义。奇特的新兴另类的方法，认知一下现在世界的发展和动向。第一个的潮流的笨装呢，个名字真的很特别的，叫做宇宙装。
哇，宇宙装礼都好像有宇宙那么大的，怎样大法呢？
是的，讲到宇宙我都在想，他怎样将个葬礼去到宇宙那么壮法呢？就是将那个死者的骨灰呢包裹了之后呢，散到去外太空啊，真是没听错，即是超出地球啊。你想都没想过，原来自己死后可以这样的方法啊。超出了去地球，散到去外太空之后的一种独特的埋葬方式。这个宇宙葬呢，听下去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多少钱啊。
是啦，这样用外太空、啊、即一定要用火箭啦、啊、在地球里。冇翻咁上下嘅钱啊，你都去唔到外太空啦，系咪？
宇宙装嘅费用咧，因为承包商规模同计划嘅不同，都有因人而异嘅。所以，但系咧，用火箭运载骨灰离开大气层之后再散布咧，就必然嘅，一定要嘅。呢、这个计划咧，大概基本咧系从你听下25,000元人民币开始起计嘅。
咦，亦都唔係好贵喎，25,000元。如果喺平时土葬呀、啊、买一个靓啲嘅棺材呀、啊、都要好贵喎。
咁样讲又係嘅，不过呢个係25,000元人民币起啫。实质係落去埋单究竟係几多少，真係冇人知。呢个係起步价，就好似拍卖嘅底线嘅第一个以佢开始嘅价格嚟嘅。
咁实际係几多少呢？
给个例子大家，如果将这个有骨灰的胶囊运送到月球，这个这么听下去这么浪漫的计划，其实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叫浪漫了。这个计划呢起价呢就要140,000人民币啦。
哦，那这些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计我说这个宇宙葬，叫得宇宙呢，真的顾名思义开得很大、啊、不过人都死了啦。将佢个骨灰运到去外太空，百思不得其解啊！喺外太空点样去追到呢个亡者呢？嗱，仲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嘅葬嘅方法、哦，呢、这个都系好特别嘅，叫做气球葬啊！
气球葬啊，点样葬法呢？
呢个气球葬咧，真系最近先 hit 起，即系流行起嚟嘅。嗱，佢哋嘅计划就系通过咧，将个骨灰通过这个气球运到去高空，所以这个气球还在地球里面的，那这个呢就不是跳出地球了。刚才那个呢就真的跳出了地球，这个还在地球里面，在高空那里，那去到一个高的大气层呢，它呢就会呢爆了，跟着然后呢就会散落在高空里面。听下去呢，这个肯定的成本呢就没有宇宙葬那么贵那么高的。
嗱，嗰个气球咧，因为佢到一定嘅高度咧，佢就自动嘅爆炸，咁咧佢哋连带啲骨灰咧就飞散晒喺呢个空气之中。以及气球葬嘅费用咧，当然比宇宙葬嘅费用咧平咗好多啦，从7,800元人民币起就可以进行啦。
但系讲到呢度咧，我觉得即系选择气球葬嘅人咧，有冇要顾及下其他人呢？即譬如个普通的市民，我不希望我呼吸的空气里面夹杂了他人的骨灰。咁样听下去，其实有一种奇怪和一种怪异的感觉。即如果这个 hit 起的话，即是开始流行， 个个都选择用气球装。咁你知道我哋平时喺香港啊，最多机会见到好多气球升上空嘅系维园啊，或者一啲大嘅花市咧，细路仔揸住嗰啲氢气球啊，突然间松手咧，一个个升上去嘅时候咧，就会哦，个个都好开心喺度，哦咁样喺度叫啦，欢呼啦。但系而家唔系，你见到嗰个嘅时候，你就一个装住他人亡者嘅骨灰个气球，你系咪要谂住鼻子即刻行开啲咧？如果佢嗰下真系爆咗嘅时候，佢就喺你个范围嘅空气里边咧，随时就俾你吸入咗噶咯。
我相信咧，一定唔会喺市区里边做到嘅，因为都会喺一啲偏远偏僻嘅地方。我呢个我嘅猜测，但系另外一个谂法，气球爆炸，哇！一爆炸咧，即系好似嗰个骨灰咧，好似个气球一齐爆炸，有一种好惊嘅感觉啊！一个爆炸，好似如果一个见到，如果一个星球爆炸，一个星球爆炸，所有里边嘅嘢都冇晒，生物啊，所有嘅嘢都会冇晒，灰飞烟灭啦！直情系我哋讲灰飞烟灭。如果人处一个灰飞烟灭嘅状况下，咁佢嘅后人又点呢？如果你嘅祖先都灰飞烟灭，你作为佢嘅后人，咁你觉得会系点咧？你会唔会想你嘅祖先系灰飞烟灭嘅咧？
计我话咧，我第一个谂到嘅就系，对于个祖先嚟讲或者亲友嚟讲，佢已经死咗一次啦，你仲要佢经历第二次嘅，好似类似死亡啊，即系好似一个爆炸嘅意外啊，即系佢个骨灰又再经历一次，即系嗰种爆炸嘅意外创伤。呢个真系有一种难言同不能言语啊，所以就好似头先咁讲啦，有一种灰飞烟灭嘅感觉，再重新喺死者度经历一次，咁其实睇落去系咪一种好心理矛盾咁啊？
跟住落嚟咧，就系有一种叫钻石状，钻石状咧喺外观咧就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嘅葬礼。点解咁讲呢？嗱，钻石葬咧系一种浪漫啦，又唔寻常嘅埋葬嘅方法。从心爱嘅死者或者宠物嘅骨灰里边咧，从骨灰中嘅提取嘅碳元素咧，或者系佢嘅头发之中咧提取嘅碳元素咧嚟制作钻石。而钻石葬嘅起价点咧就系18,000人民币。如果需要咧，可以将佢咧嵌入喺珠宝，镶入喺珠宝。钻石葬嘅魅力咧，在于咧，你可以感觉咧自己同心爱嘅死者咧或者宠物永远喺一起，好似好浪漫。我就觉得好恐怖啊！系啦，讲落都觉得恐怖嘅。人都死咗啦，生老病死系人必经嘅阶段嚟嘅。如果那个过咗身的人是你挚爱的，你只是记住他好的东西，也不用拉着他跟你一起。如果好像你将个墓地拉埋你，你在个墓地过活，你成日跟他一起，其实想落都恐怖的。那人死了，他也都是重新投胎，我们也都自己重新过活了。
学习放下咧，都系人生嘅必经嘅阶段嚟噶。无论对事物都好，对人都好，都系一样，系呢个必要经历嘅心性关嚟噶。所以面对死亡，往往就算有几多不依都好，都系人生嘅经历之一。其实死亡亦都有唔同嘅认识同埋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哲学观喺里边。所以最紧要就系舍得放下。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世界各地不同的葬礼和埋葬方法。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上一两节我们分享了一些世界新兴潮流的特色葬礼的方式，有很多呢真的听都没听过的。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主流的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葬礼和埋葬的方法。主流的方法呢，就是将骨灰或者遗体通过土葬的方式埋葬在墓地坟墓里面，又或者火葬。但世界上呢，存在于很多的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不同寻常的葬礼和埋葬的方式的，在不同的地方、国家、地区、地域都有不同。第一个我们讲下的呢，就是美国了。在美国的葬礼又是怎样呢？在美国超过 70% 的人信仰基督教。根据美国殡葬商协会简称 NFDA 的报告，在2016年火葬的比例已经超过土葬的比例了。近几年火葬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火葬相较于其他方式更加简便，花费亦都不会很高。在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火化，它埋葬的方式亦出现了更多的变化。以海葬和树葬为首，还有一些机构可以将骨灰制成油料制成的陶器，等亲友亲属可以将它带回家里保存。随着各种火化和处理火化骨灰的方式出现，选择世界上不同寻常的葬礼和埋葬的方法都成为可能了。
过去的中国受儒家孝思想的影响，土葬是一个很普遍的埋葬方式。现在的中国政府提倡火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火葬来埋葬逝去的亲人。中国的葬礼和日本的葬礼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的葬礼一般都会吹啲打放哀我。此外葬礼上穿着都是有讲究的。在中国的葬礼上面，亲属普遍都会是穿白色的衣服。虽然都是同样是亚洲国家，日本和中国在葬礼上穿的衣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你讲开日本啊，不如我们又来分享一下，究竟日本这个亚洲出名的其中一个国家，在面对死亡和葬礼方面又是怎样的形式，和刚才讲的美国又有什么差异呢？在日本，原来火葬是日本主流的葬礼的方式，几乎接近 100%， 即是百分百的比例都会选择火葬而不是土葬的。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火葬比较简单快捷，也都较节省墓地的费用。相对于土葬，火葬在现代社会之中逐渐成为了主流的选择。日本逐渐转向火葬的原因包括了刚才讲的时间的成本较低、墓地费用较节省和个人的意愿等等种种因素。近几年随着社会忙碌和高龄化问题的加剧，更多日本人选择从简化去选他们的葬礼流程。甚至乎有一些其他的葬礼方式，包括花葬和干冰葬，这些都减轻了家属的负担的。那日本的葬礼程序又是怎样的呢？在日本主要的葬礼形式火葬，出殡的流程在日本被称为出棺仪。僧侣信佛的僧侣会带领着家属去诵经、捻香。捻香的动作和台湾稍稍有不同的。接住下来，亲友们会在棺木上面放新鲜的花束、纸鹤等等这些纪念品，然后就送到去火葬场了。在日本的丧礼之中，佛教的僧侣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会带领家属进行诵经、捻香这些仪式，目的都是平静和安抚家属的心灵。还有就是这些烧香 其实有一座深远的意义在里面的，不单止为了悼念逝者，还代表着往生者他那份尊敬和祈祷，对逝世者的祈祷。所以在日本葬礼里面，亲友亦都可以摆一些逝世者喜欢的物品在棺木上面，刚才讲过的花啊、纸鹤啊、自己接的用品啊，或者他以前的用品啊等等，作为纪念和送行的。这些呢都是日本的丧礼的基本仪式。
讲完日本了，其实台湾呢和日本呢都会有些相似的地方的、哦、在台湾的丧葬的过程里面呢，会将逝者呢带回家的传统的做法的、哦、在台湾呢传统的习俗呢是病危者呢留住最后那一口气，咁咧就开车送佢翻屋企，让病危者咧喺屋企断气啊！呢、这个做法咧就系确保往生者咧唔系喺医院逝世，而系喺屋企，以符合咧我哋对好死嘅传统嘅观念、哦。日本同埋台湾嘅丧葬队伍咧嘅不同之处咧，日本嘅丧葬队伍咧，会在出殡时的时候呢兜过屋企的门口，话俾大家听正式同死者告别啦。而相比之下呢，在台湾呢大部分的殡仪馆的旁边呢就是火葬场。所以呢灵车呢就不需要兜过屋企门口，直接就到达，直接就去火葬场。
咁头先讲到日本同台湾呢，佢哋有相似嘅地方，亦都有唔相似嘅地方、哦。啲咩係唔相似嘅呢？喺日本丧礼里面呢，佢哋嘅惯常呢，火葬完之后人会用啲钳呀去开始執骨㗎。大家仲会企喺两边呢，用啲钳呢嚟传递啲骨灰。呢、这个过程係非常之特殊㗎。对于台湾嚟讲呢，呢、这个就係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啦。在日本文化里面，墓地呢还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呢他们是代表祖先的尊重和纪念。所以墓地的准备和维护在日本丧礼仪式呢都是被视为很重要的。在日本文化里面，墓地被认为是对过世亲人的尊重和纪念方式，所以人会定期前往祭拜和清理墓地，以展现对逝者的纪念。墓地的重要性和维护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文化传统来的。随着环保的葬礼的转变开始兴起，和有这个增长的趋势，也都成为了人头讨论的议题。环保葬礼的举办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了。刚才讲过那些宇宙葬啊、气球葬啊、钻石葬啊，也都包括在内。在日本台湾人开始注意和关注怎样在葬礼过程之中对环境都做出贡献，所以也有些新派的其他的葬礼方式，包括刚才讲过的花葬啊和干冰葬等等都保留了下来。我们刚才讲过，在日本呢大部分差不多8%都是火葬的，因为在日本土葬是被禁止的，他们禁止在未经许可的土地上埋葬的，不过将少量的骨灰埋在土里面呢就会被允许。若果节制地撒放一些骨头呢都不算犯罪。在日本葬礼多数采用佛教的风格呢，这个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世俗来的了。所以他们通常都在庄严的气氛之下去举行的。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谈谈。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 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的题目，世界各地的潮流殡葬。上一节我们分享了，除了潮流殡葬之外，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究竟他们的殡葬礼仪、仪式和文化是怎样的。那我们都讲了美国，也都提到日本和台湾，接下来我们又讲一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其他地方咯。
法国呢是个天主教传统悠久的国家，国民呢都习惯了土葬，原因很简单，天主教相信最后审判，教徒死后呢要躺在复活谷里面，等待被天主判一个最终的归宿，是上天堂啊，还是落地狱。一个人的躯体如果火化了呢，就没有这个缘分去复活谷了，咁呢就丧失咗去上天堂嘅机会。显然呢，非虔诚嘅天主教徒呢就拒绝被火化，而情愿直接嘅土葬啦。火葬呢喺法国呢亦都唔系普遍性嘅选择喎。喺当今时代杂志2015年嘅调查统计呢，83% 嘅信殡呢有一定嘅礼仪。但是呢，而家呢并唔系一定系走宗教之路喎。殡仪馆呢亦都设有送殡大厅，逝者嘅家人呢可以喺其中呢举行世俗送别仪式，由司祭主持办理。所以司祭呢亦都成为一个时兴嘅职业啦。
讲完法国，我哋讲另一个欧洲嘅国家，就系西班牙啦。西班牙有一个独特和丧殡有关的传统或者叫做习俗，就是会为丧殡保险而努力终身的。西班牙有着悠久的天主教传统，丧殡的特征就是大多数的居民在20岁开始就会加入一项丧殡的保险，终身交费数十年，直至到他去世离世的。这一份丧殡的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项目，和住房的房屋保险、车的车险都是在一起，是一个整体来的。对于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来说，自动认捐这个保险是常规来的，没什么奇怪的事。西班牙的葬礼或者丧葬业是自然兴旺的，承包人会是从中得利，保险公司直接就控制着几大的殡仪业的殡仪馆，投保人众多，所以丧葬费能够相对便宜。时至今日，欧洲人仍然保持着守灵的习俗，尤其是在西班牙很常见的。在那里，人死了第二天就要进行举行葬礼，因为不能够容许死者感到一刻的孤独孤寂，全体家属都会前来守灵陪伴。过去都是在家里设灵堂，现在有殡仪馆，殡仪馆就会提供出租的单位，各样东西都设备齐全给人去凭吊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比利时了，比利时对死亡的问题处理呢都比较前卫，也都是别具一格的。他们是容许死后的亲人火化后的骨灰盒可以放在家里，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譬如说放在沙龙的橱柜里面，而无了正常人的生活。不过这种习俗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就不是那么一致了。法国的法律禁止将死者火化后的骨灰盒保存在屋企，人家不会允许将骨灰撒在后花园。如果家属愿意，是可以撒在大海或者大自然里面，只要不扩散到去大街公园和体育馆等等公众场所，法国都是容许的。
我们再继续来讲下欧洲那方面。在德国呢就很注重环保的概念的，死者可以享有绿色的墓地。不过在英国这方面呢做得更好，他给死者呢安眠在自然的墓地里面。在英伦三岛，这个呢是生态墓地，数目呢已经达到200座那么多，占整个的丧葬地的 10%。 在生态墓地中呢，死者的躯体呢用自然的纤维包裹住， 禁止使用化学香料防腐剂，棺木咧都采用未加工嘅木材制作嘅，石料嘅墓碑咧相当隐蔽嘅，周围嘅环境咧系俾树荫庇护住。选择自然墓地入土咧，显示出英国人咧崇尚一种人生嘅哲学，就系、是、死咗之后咧要喺环境中留低尽量少嘅痕迹。所以咧，莎士比亚嘅故国咧，英国嘅环境咧，保护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嘅生活嘅各个领域，包括离世后嘅妥善安排。
讲完欧洲，我哋又嚟讲一讲东南亚嘅国家泰国又点样呢？泰国人口有90%都系佛教徒，信仰佛教，因此佢哋嘅葬礼仪式咧，大多采取佛教仪式举行。喺佛教仪式嘅葬礼多半咧都系比较简单，主要以诵经嘅方式进行。进行期间长短冇一定嘅仪式同制度嘅，依据佢哋嘅习俗。泰国人死咗之后都会实行火葬噶，火葬一般都喺寺庙里面进行。据统计，泰国有嘅寺庙27,000多座，当中21,000多座咧兼可以做埋火葬场噶，寺庙又兼做火葬场。因此，对于泰国人嚟讲，葬礼喺寺庙举行咧系非常之自然嘅事嚟噶。佛教徒嘅红白喜事又点呢？东西方丧葬嘅习俗都唔同嘅。佛教国家一律都实行火化，并将葬礼办得热热闹闹。人咧都为死者奉生果啊、蔬菜等等嘅贡品。丧礼喺亚洲人咧又称为红白喜事。参加葬礼嘅人咧唔会着一啲原色嘅服装，祭祀嘅和尚咧都会身着住红花色的僧侣袈裟，光彩夺目，这个为了等死者能够在欢乐中一路走好的，还有可以来日顺利转世，和欧洲人期望永驻天国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又讲下非洲，非洲有什么主流的丧礼方式呢？在非洲不同的国家，葬礼和埋葬方式都有不同的。特别是在非洲一些国家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会采用不同于基督教、佛教和儒教的葬礼和埋葬方式。举个例子，在非洲的加纳，位于非洲大陆西部的加纳，葬礼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来的，会有很多人参加。可以说那个葬礼的形式是其他国家都想象不到的，参加葬礼的人会一起跳舞，还会用乐器演奏音乐。曾经就在个社交媒体的里面播放过一些火爆的葬礼棺材舞，就是来自加纳的葬礼仪式。你会见到舞者们抬着棺材一起翩翩起舞，在场的围观人员都会十分之兴奋。在加纳，死亡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逝者离开人世，他们会为他庆祝的。其实这种棺材舞是兴起的历史并不长的，都是近几年才在葬礼上流行。棺材舞的费用一般呢大概10,000-30,000人民币不等。
听完这么多的葬礼的方式，哇，死呢都好像要死得起，如果没有钱呢都是可能死不起的。其实死亡呢就是不是真的会死去的，我们除了我们有这个肉身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灵魂的嘛，灵魂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它会永生的。所以生前我们在世的时候呢，真的好好思考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样，不是死后而后悔啊。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都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及网站，也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个人分享和心得。咁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